羊肉烧卖那个肉多，然后汁水特别多，就一直就像放 PPT 一样在脑子里一直在那闪，对，就特别神奇。你知道它一直放，你就会越来越馋。
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冰激凌，我说有四个口味，要不然你选，咱们吃哪个？我能都要吗？就是不想错过那些。
就我吃了一半，我放下来了。
嗯。
然后我弟也说留着等那个我表姐醒了给她吃嘛。后面我把它都吃完了。
留的是一半，然后说：“哎呀，我们再吃一块吧。”
哎，对对对对。
待会儿吃完之后说菜也吃不了那么多，然后又拿了一块儿。
最后就说
就一块一块、
哎、剩的也不是很多，有点少也不好给他留。
我感觉到最后就会变成这种情绪。
前一秒还在特别馋，然后把它给吃了以后，下一秒就负罪感。
但是事后会觉得负罪感，吃之前没有负罪感，
吃之前永远失去理智。嗯，
我十分想吃一个酥到发疯的肉夹馍。
我就想吃一个芝士汉堡。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郭爱美。
我是秋鹏。
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
最近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
最近
想吃的太多了。
比如
我觉得这个想的程度是不是已经到达了特别馋的地步了？
想这件事儿不就是馋吗？
就呼之欲出了哈。我们今天这期主要聊聊馋。我其实最近有两个特别馋的东西。
嗯，
有一个其实就算吃到了，卤煮。
怎么吃到的？
我买了料理包。
哦，
老范古书的，
非常好吃。
因为我一般不买料理包的嘛，但是
要买就买老范古
书。对，我觉得它是比较可信的，所以我就买了试试。然后上上个周末吧，乐师傅给在家做了一个，哇，基本上是
他那个料理包很简单，他把那些肉汤汁都是熟的，就只需要隔水加热其实，然后再往锅里一烩嘛，相当于。但是还是可以自己加一点，比如说它那里边是没有放蒜的，因为蒜其实你 overcook 了放在那里一直热就不好吃了，所以你可以自己拍几瓣蒜，放蒜泥，
只有放蒜，只有蒜是后加。
嗯，对，香菜也，香菜就看个人。
香菜，
嗯，我觉得我能够在那个异地他乡，也不是异国，异地他乡吃到那个，我只能说感恩的心。
是的，我们俩这热泪盈眶啊，真的。
嗯，
这东西真的是回北京都吃不到，基本上。
嗯，
它是多人份的吗？比如说一袋的话是？
它一袋是一人份，但量还挺大的。
嗯，就反正当顿中午饭。或者晚饭都行，非常满足了。
它是做成一道菜上来，然后
就是
卤煮火烧，在我们那儿是一个主食。嗯，
羊肉泡馍、
就是一餐。
嗯，
还有另外的就是羊棒骨，你们吃过吗？
你是那种酱的还是怎么做的？
酱的，就是原来好多河南烩面馆里会卖的那种。
哦。
那个我真的是好几年没吃了，偶尔就会想起来，但是想想就想想，就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办法。前两天看美食向导，发现山西可能有，然后我们决定择日就去山西去把它给吃
了。我们决定
了
吗？我们决定择日，但是这日子没择。
我上学的时候，离我们家特别近的一个胡同里就有一家开那个烩面馆的，我们基本上的就是和同学一起在那儿，点一份烩面，然后再要，比如说几个，我记得应该是论个卖的那个羊棒骨，就那个胶质特别特别的，包括他们家的地板，他们家的地板粘到跟粘鼠板似的，
爬不出来了是吧？都。
哦，那种吃起来和你吃炖的很酥软的猪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它没有什么肉。嗯，就是骨头前端那边有一些肉，但肉不多，主要是胶质在上面留下。
嗯，然后可以吸那个骨髓，
对，可以给你一个吸管，然后去吸里边那个骨髓。
而且
那个太棒了，
吃八骨肉的时候，八骨肉真的会比 纯大块肉香。
对，
成都之前有一家叫八谷肉的面，他们家的面全部是专门的八谷肉在上面。
哦
哦，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但现在一般不会吃了，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太胖人了，就是干脆面。
干脆面能列到馋的那个 list 里头？那个不是随便出门找个小卖部就能买吗？
是啊，但你没觉得比如说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就会有点那种小馋的感觉吗？
为什么会想吃干脆面呢？
干脆面就是原来小时候的一个
儿时的零食。
嗯，怎么说呢，
美好的记忆，
是个仪式感。一到六点不就开始演动画片了吗？
小神龙俱乐部。
对，我跟我弟几个，然后一人一个干脆面，啪一拍，哗啦哗啦就开始坐在沙发上准备看动画片了。
你这个和我想吃辣条是一样的。
嗯，
对，说到小时候，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发现小时候看的那个金龟子那个主持人，
刘传燕，
他当姥姥了。
哦，
那天我看他当姥姥，然后他就晒他的孙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晒出来就照片他带孙子，然后发现他自己没怎么变。
对，
太吓人了就。
因为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对？
怎么？
因为他个子小小的嘛。
嗯，
然后其实会，我自己看之后我是觉得有一种那小老太太的感觉。
哎，你们小的时候是金龟子？
对，
董浩呢？
有金龟子、董浩、菊萍。
哦，你们也有菊萍？
对，
你们也有菊萍。
董浩、菊萍已经有点
后面，
嗯，就是稍微过了都已经。
那孙敬修呢？
没有，
没有。
我到底多大算不该猜了。
嗯，
你们没有吗？你们
秋鹏馋啥吗？
当然有啊。
你会有馋的东西啊？
有，都是家乡的，在异地他乡也很吃到的
菜梗。
哎，菜梗，菜梗我最近没有特别想。哎，
嗯，
可能是因为就是菜梗呀、辣酱啊、豆腐乳对我来说都是一类东西，然后我最近家里都有囤一些辣酱。
嗯，
就是江西那种风格的，所以就没有特别馋。然后我每年都会馋的是米团子，它是用粘米做的一种。
米团子就是有多大？
饭团吗？
不不不，不是，是和硬币的直径差不多。
那么小啊？
对，特别小，差不多。比如说你吃那个酒酿小圆子，比那酒酿小圆子再大个两倍。
它也是用米粉做的吗？
是的。
哦，
就是醪糟汤圆里边那个小汤圆吗？
比那大一点点。
醪糟汤圆吧，不是小汤圆。
嗯，
但是它没有那么粘牙，它是吃起来有弹性然后有韧劲的那种。
嗯，
我吃过最好吃的一碗是用椰菜煮的那个米团，是很小的时候，我那记忆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就我们家前面的一位奶奶她做的，她是用具体什么野菜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绿色叶子菜。
嗯，
然后加了一些，我们那边应该是用薯粉，其实就是勾芡嘛。
嗯，
所以它那个汁就会
羹。
对，做成了羹的那种，然后煮了米团子。
咸口的？
咸口的，咸口的。哦，好像还加了一点南瓜，然后又带一点点甜。
嗯，
但那种甜香它不是工业的甜嘛，就吃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我懂。
嗯，然后我今年有点遗憾，我没有买那个米团子。我们家菜市场是可以买得到这种米团子的，它有绿色的，
嗯，
也有白色的。
成都这边吗？
不，
哦，
我们家
老
就是江西老家。
嗯，
今年没有买，去年买了，所以我算是吃到了。我去年就是买回来，可能就吃了两三顿就吃完，然后送了一些给泽马，他煮在火锅里吃。然后我自己就是按家里的那个习惯。
啊，从家里带回成都的呀？
对。
嗯，
对，那个只能人肉带，就是寄送也不大方便。
嗯，
然后它的保质期又很短。嗯，放在冰箱里十天你就必须得要吃掉，要不然它那个就是现做的嘛。
嗯，
反正就头一天做的，第二天拿出来卖。嗯，我们在讨论选题的时候，
嗯，
我就特别馋这个东西，我当下就搜了淘宝。然后没有找到江西的，就是没有找到江西商家卖这个东西。
我本来刚才还想揭穿你呢。
怎么了？
就是我们那天选题的时候他在那夸夸下单。
对
对，我买的是湖北武穴就一个地方。
嗯，
因为我看他们写的粘米丸样子看起来跟我们那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有粘米丸，然后有年巴，过年的那个年巴巴的那个巴。
嗯，
就说了也跟没说一样嘛。刚刚这解释。
对，年巴就是比较大块的嘛。
嗯，
我买回来之后我就后悔了，我非常后悔。
为啥呢？
怎么了？
一个是它量很大，你至少都是买五斤起的，
嗯，
然后呢吃的完全不是我们家那就不是一个东西，
哦，
就两种东西，它的那个年巴大块的那个保质期是30天，然后小的那个圆子是90天的保质期，而且我在煮那个小圆子的时候，我们家的是可能煮个5分钟就已经够够的了，
嗯，
它那个圆子我都已经煮了10几20分钟了，然后
芯还是硬的，
对，然后它吃起来还带一点沙沙的口感，也不香也没有弹性，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它的问题，可能他们当地人就喜欢吃这样的，
没准你还买到了工业化的产品，
对呀，
是吧，它
有可能
保质期那么长，
嗯，
但是我看它商想感觉是农家手做的那个风格，
这种吃的真的它就适合留在当地，
有时候会是有一种那种记忆中的味道哈，第二次吃就会感觉不太一样，但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在旅游的时候
也会出现在讨论选题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想，嗯，像这种真的完全不熟悉的食物，
嗯，
哪怕是看着好像样子差不多，
嗯，
但是两个地方它水土出来的东西肯定很不一样，我觉得你只有去到当地吃然后理解它为什么出现这种食物，你可能才吃得懂，对，就直接从淘宝上买，然后买了那么多冻在冰箱里又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吃完，我就只是这个东西让我特别惦记，其实主要是米制品，像年糕也是，嗯，现在超市买的那些年糕吃起来就跟吃塑料一样的，
嗯，乐师傅有什么
我呀
亏了嘴的东西馋吗？
我那天真的就是反反复复在思考的时候，发现我馋的其实它都是日常能吃到的，我只是特别爱吃这些东西，
比如呢，
比如说我列了4个哈，
嗯，
螺蛳粉、牛泡面、羊肉泡馍、卤肉饭，不是故意咬牙云的，它就是这样，
都这么大型啊，
对啊，
你看这些东西日常起码在成都都能吃到，然后有一些你也可以到当地去吃，
对，
嗯，虽然说这可能成本高点，这列完这四个我一看，哇，这四个怎么感觉有点熟悉的，我总结了一下它大概符合一条规律，可能就是我人生中馋的规律，一些吸附了大量风味和汤汁的碳水
嗯，
就这几个好像主要吃的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那种感觉，就都是那些主食，但那些主食又因为他们各自的风味而十分妖艳，
都是满足感挺强的，
嗯，螺蛳粉是自从那次去完柳州之后就真的就是爱上加爱，就从100分变成了120分，嗯，其实成都也能吃到好吃的螺蛳粉只是不多，然后油泼面也是，
嗯，也有好吃的，
嗯，油泼面成都其实还是真的是有好吃的，可能因为确实离得不是特远，
对，
给大家推荐一家吧，顺势就推荐一家，
我们之前经常爱吃的和氏米线隔壁的油泼面我有点对不住人家，都忘了人家叫什么名字了
到时候搜搜，
嗯，成都有很多那种就是你听口音不是河南就是陕西的那些老乡做一些他们熟悉的品类，这种往往其实都不会错，然后羊肉泡馍是因为最近上了几个大片嘛，什么沙丘啊什么金刚啊，
突然来一句这个别人都听
不
懂
对，有一小转折，然后我们就经常要去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 IMAX， 是在招商大魔方，
嗯，
然后招商大魔方里边有一家老孙家羊肉泡馍和西安饭庄，他俩其实是一家，看电影的时候想不到吃啥就去吃羊肉泡馍，羊肉泡馍真的太好吃了，尤其是配上糖蒜跟那个辣椒糊，
嗯，
然后其实羊肉泡馍我一般点牛肉泡馍，
嗯
不是，我跟大家有一个误区，因为之前我认识的几个西安的好朋友也跟我说他们日常是吃牛肉泡馍的，
嗯，
我不知道为啥哈，因为可能牛肉可能吃着会不会比羊肉更香还是更怎么着，
我觉得更香一些，
嗯
嗯，其实他炖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嘛，
嗯，对，嗯，汤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家好正宗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不能说西安的朋友听了之后跟当地的那些top 级的泡馍去比哈，是因为我们在成都根本也吃不到，嗯，成都其实做泡馍做小炒的饭店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嗯
嗯，那这家也很值得推荐吗？
这家起码它出品是挺标准的，然后味儿是对的，嗯，
但是它的小炒好像没有，
小炒不好吃，
没有印象当中在西安当地吃的好吃，
它的泡馍好吃，
对，
然后就是另一大品类卤肉饭哎，秋鹏之前不是也特爱吃那个小南街那个卤肉饭吗？
对，他们家就是日式餐厅吧，他卤肉饭 我上次吃完了咖喱饭之后，然后跟丸子说，他说他把那家给拉黑了，是因为他太贵了。然后
是挺贵的。
对，我每次去吃，我一般吃小份的卤肉饭，就16块钱一碗，对我来说就刚刚好。我就觉得，我好像还能接受，但是其他的品类确实就挺贵的。
因为我们最近吃到了比它好吃的，
我就正想推荐给你呢，在那个就是。北一环那边有一个龙湖的天街，然后在天街的底商有一条美食街嘛，那里边有一个叫阿嬷的灶台，
对，
应该是两个老板是台湾人吧，
对，
然后是台中人还是哪来着我忘了，然后他的做了非常正宗的那个控肉饭、卤肉饭，还有你上次吃的那个牛肉面也还不错哈，
牛肉面把我给惊到了，
感觉你又流口水了，
他吃完之后。夸了你一句，但听着特别不像夸的。
什么？
你自己说。
他那个牛肉面吃着跟永康街那料包那牛肉面一模一样，
就原来老在山姆买那个永康街牛肉面那个半成品。
所以我在那儿吃的时候，我边吃边挑他那个厨房，因为他开放厨房，他怎么所有骚作你都可以看到。我看，哎。面明明也是从上边拿下来现煮的，大锅里的牛肉呢也是在那儿炖好，他拿出来再浇到面上的，难不成是提前放在锅里
的？你以为他是永康街料包？
对，我以为是料包，
味儿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可能用的是业务装，大份儿的，
很好吃。然后控肉饭就是没切碎的卤肉饭，
它是一整坨很厚切的五花肉带皮。太好吃了，
就红烧的那种，特别大块。
它像烧白的形状，但比烧白厚。
多少钱一份？
不贵，
便宜，
十几块，
很便宜。
反正比那家便宜嘛。
对，
慈善，是跟做慈善。
我最近有一个特别馋、特别想吃的是羊肉烧麦，因为那天就全
上次超哥来，你没吃上。
那天好像没吃到。对。然后因为前段时间看陈小青那本书嘛。他里面有一篇说羊杂的一家店，然后就稍微提了一下他们家有烧麦，但为什么那天特别感兴趣是他烧麦是那个烧是烧等的烧，就内蒙古的烧麦是烧等的烧，不是，对，不是我们这边比如说烧烤的烧烧麦，然后我看那个就特别好奇，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就烧麦可能都是烧烤的烧那个字，然后我都大概去搜了一下内蒙古烧麦怎么样，边搜因为边有很多图，就一下就被种草特别惨就。
所以你看的是内蒙的还是山西的？
内蒙古的烧麦
的，
因为我是对那个烧等的烧那个字，就为什么就它跟之前不一样嘛。
那后来有什么解读吗？
对，我搜到资料，他说有两种传说，一种是以前比如说内蒙古他们吃烧麦是一些喝茶的店，内蒙古他们不是喝砖茶嘛，对，他喝砖茶的时候会配一些点心，然后就有烧麦这种东西，然后就说他是卖茶的，然后烧带着卖这个点心，所以说叫烧麦。
哦，
对，然后还
是烧等的烧，
对，他是烧等的烧，烧带着卖是提手旁嘛，就但为什么不知道他就用烧等的烧叫烧麦。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之前有两兄弟开家店是卖包子的，然后后面就比如哥哥结婚之后两兄弟可能要分家怎么样，然后就弟弟就感觉在店里面，因为比如说店里所有收入都哥哥的，弟弟就在会在店里面单独做一个开口的包子，就开口的包子比之前的包子皮要稍微薄一些，所以说就在包子店烧带着卖这个薄皮的开口包子，然后后面就叫烧麦。
哦，
故事不同但逻辑是一样的。
对，这就艾特一下超哥哈。
但是你是从来没有吃过羊肉烧麦吗？
之前好像吃过羊肉馅儿的烧麦，然后比如说我们家有时候会做白菜猪肉，然后很少会做羊肉。
你们家会做烧麦啊？
对，我外公特别擅长做猪肉白菜烧麦。
就是在乐山吃
乐山烧麦
吃
的那种是吧？
对，大概那种。
其实乐山烧麦的皮跟北方是一样的，然后馅儿差不太多，但跟内蒙肯定不一样，因为那边是吃羊肉馅儿嘛，我们北方其实是吃猪肉馅儿的，北京独一处。
我想去山西还有一大理由就是要去大同吃山西的烧麦。
哦，
那个就是那天看美食向导，陈小青老师不是去那个一个什么饭馆吃那个烧麦嘛，然后他就吃那个觉得特别特别好吃。正好厨子进来了，他就问你是哪儿的人，然后厨子说我是内蒙人。然后陈小青就说那你觉得内蒙的烧麦好吃还是山西的烧麦好吃，然后 那个厨师就是说馅儿可能差不多但皮不一样、
嗯、
然后山西这边因为它的面食特别厉害嘛，
对对，
它在那个皮的功夫上要更强一些啊，把我给馋的。
哎，所以 House 是没有吃过就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内蒙羊肉烧麦这个东西的。
对，那天特别馋的就只是内蒙古这个地方的羊肉烧麦，就它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
没有吃的也可以进这个选题啊。就是馋的时候，我以为列的都是自己特爱吃、
吃
过的，
然后特想念的。
因为那天看这本书，然后搜了这个字之后，好巧不巧就隔了几天，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听播客嘛，然后听到李诞他有一期是说怎么杀一只羊，因为李诞不是内蒙的人嘛，
嗯，
对，他又就说就比如杀羊，然后他们吃手抓羊肉还怎么样，然后一下又勾回了之前想吃内蒙的羊肉烧麦这件事情，就这两个事情叠加在一起、嗯、反正那天我在家里面就吃完饭之后其实是已经吃的挺饱了，但还是特别馋想吃羊肉烧麦。
那我先给你一个吃羊肉烧麦的口诀。
还有口诀呀？
对，它叫轻轻提，
嗯，
慢慢移，
嗯，
先蘸醋后入口，
因为它汁水特别多是不是、
嗯、
比如说筷子稍微用劲就会汁水
会破
炸裂。
对、
嗯、
对，他那个是水打馅儿，打得很湿，
跟乐山这边的烧麦不一样，乐山边烧麦是偏干的。
嗯，对，那天我想吃羊肉烧麦这件事情就馋的时候，包括我搜了这个烧麦的字，比如出来很多图片还有视频嘛，然后就后面羊肉烧麦那个肉多然后汁水特别多，就一直就像放 PPT 一样在脑子里一直在那闪。对，就特别神奇，你知道他一直放你就会越来越馋。
嗯，我、哦、你看来你是真的馋这个，
这个都比我们那个更长一点
PPT 了都。
我有一次在准备要录播客的内容的时候，
嗯，
就一直在想想吃西红柿，然后结果买了小番茄、
啊、什
么呀，
平替吗？
圣女果。
对，
他不是因为那次他说现在买不到他小时候自己家种
的
好吃的番茄吗、
嗯、
哇，怎么还能跟那么远的事连上呢？
也没很远了。嗯，
就是坐实了他爱吃番茄这个事儿。
但圣女果好吃的比较多一些，
对、
嗯、
对，容易找到好吃的、嗯、我是觉得我们做这一类的播客增加了很多馋的机会。
对，是的。
我这一个冬天没有20斤也得有10几斤增长、
嗯、所以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之前读梁实秋老师他不是有一个专门写馋的吗、
嗯、
有一个片段，我们在读书日那期的时候，
嗯，
我读的是他的后半段，
他补齐了。
对，他其实前半段把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描写的还挺具体的。
嗯，
我给大家念一下。
嗯，
他说馋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十分适当的字，罗马暴君尼禄、
嗯、
以至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大宴群臣的时候常见其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旁若无人，好一副饕餮相。但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20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只是放肆，只是没有吃相。对于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对于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则是注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蛇，蛇上还有无数的味蕾，叫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也许我们中国人特别馋一些，为了一张嘴跑断两条腿，真正馋的人为了吃绝不懒。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喂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4只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起衣服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着大门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约1个小时，老头子拖着一个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温波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4干4鲜4蜜饯，温波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温波拌梨丝别有风味。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仍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1个小时。这就是馋，人之犯馋是在保暖之余，眼看着回想起或谈论到某一个美味，喉头像是馋虫挠痒，只好干咽唾沫，一旦随所愿， 四情享受，浑身通泰。
嗯，
哎，文学家还是厉害。
嗯，
温波，
温
波
是一种失传的，也不是失传，就现在没人吃了。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水果。
嗯，
也是梨的近亲吧，就算蔷薇科的一种果实，长得也跟一个小梨儿差不多。
他这里描写的那个蝉，我尤其喜欢，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你那个
喉咙里，
对，挠痒痒那种感觉哈。
嗯，
我那天馋那个卤煮火烧，就是因为我在看他的时候，老饭骨他们正好在做卤煮火烧。
嗯，
哇，我当时馋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样子呢？嘴里都有那个味道了。
我想起一个词，但是好像有点不恰当，就是望梅止渴。
其实我觉得刚才梁实秋里边他一上来那一段给馋大概了一个感性的定义，
嗯，
就是那不能是放肆，不能是没有节制的吃相很难看的无节制的享用某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还特别准。
但是你觉得那样食物非常的珍贵。
对，其实你还是带着这种比较珍惜它的情绪在享受。嗯，
对，
有一句话说是是温饱吃饱腹足温暖之后你才会馋。就比如说他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不会说边吃边写，他写这篇文章其实是他吃了隔了很长时间之后再想起当时吃了个东西，
嗯，
他才会写得这么生动，就是因为馋，所以说他把文字才会描写得这么好。
嗯，我经常有一种情况，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菜单上的。我一般跟乐师傅的对话就是，啊，我下次要点这个。
那得是选到一家很好的餐厅。
对，然后下次要选那个，就是一个馋的过程。
你让我想到了一位朋友，举个例子吧，我们在上海逛街，然后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冰激凌，我说有四个口味，要不然你选咱们吃哪个。
嗯，
我能都要吗？就是不想错过那些。但其实他不会把四个球都吃完。
嗯
嗯，他但是他是非常想去尝每一个味道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类，就跟郭老师说的有点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那种馋。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看刚才我说我想吃的这些东西，我有的时候是那种我不会天天吃它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太适合天天作为你的那个日常的饭菜。
嗯，
但是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过瘾和解恨的过程。
你这么强烈吗？
很强烈，在它袭来的那一个瞬间，你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对于我是这样。
嗯，
我们北京话有的时候叫讲说这孩子恨吃恨喝。嗯，虽然说这个恨吃恨喝没有到说刚才像那个什么埃及国王一天要吃20个荷包蛋那种哈，
嗯，
但是就是你看他吃饭就特香。
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在跟长辈一起吃饭。
嗯
嗯，
尤其是我们去那个温江那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大的他说我可爱看小郭在这儿吃饭了。
你也恨吃恨喝。
就是吃啥都吃特香。
嗯
嗯，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嗯，平时不怎么吃或者说少吃的一些食物跟料理的时候，你会对它产生一种瘾和恨的过程。可能我们狮子座情感是比较浓烈的那一种，跟秋鹏刚才形容出来的那些食物就完全不一样。
刚才不是说到那天我馋羊肉烧麦是因为我先看到文字后面听了那个
博客
吗？听播的时候我是下班的时候听的，我在地铁上我觉得我听的时候可能想吃，会不会是因为就特别饿了嘛？
嗯，
然后我觉得回家吃个晚饭之后可能会好一些。然后那天吃的是乐师傅前两天推荐的春芽蛋炒饭，因为我们邻居给我们投了春芽那个东西，
哦，嗯，
然后刚好就按照乐师傅那说就炒了一个春芽蛋炒饭，就特别香。
是吧？
那你邻居不会也听咱博客吧？
对，然后那天我就炒了一大盘，我一个人吃了嘛。
嗯，
然后因为我家属他不吃春芽，我就吃了那个春芽蛋炒饭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就不会馋羊肉烧麦了，当时没想。然后后面我去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嗯，就羊肉烧麦那个事情又像放 PPT 一样又从我脑海里出来。
对，你这个念念不忘的太，
就它其实真的就不是饿，就你心里面对某一种特定的食物就特别向往，特别有一种欲望在这儿，
嗯，
然后就蠢蠢欲动的就想吃。
你这个有点爱而不得的感觉。
嗯，
还恨而不得。
对，你是爱
而不
得，
爱而不得。
对，还有一次特别馋，也是前两天。有一天我跟小杨我们要去店里面，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楼下不是这条街口这儿有一个卖猪肉的嘛，
嗯，
他卖菜就会 卖馒头，然后会挂着一些猪肉在那儿卖。然后我跟翔就聊天说，在成都就平时去菜市场选猪肉就会怎么选啊之类的。然后翔阳说，他说我们家最近还在吃之前老家他妈给他做的坛子肉。然后、
哦、
对，然后我就好奇坛子肉是怎么做的，因为不是我们在路上走，翔阳就一路给我聊说坛子肉是怎么去买好猪肉，然后买好猪油，然后猪肉在猪油里面炸，炸好之后比如说那个肉炸透，
嗯，
然后把那个肉放在坛子里面，再把锅里面的猪油舀出来，把那个肉封好，
用猪油封猪肉。
对，用猪油封猪肉。
这个、像什么法式油封鸭腿。
对对对，他们坛子肉好像也叫油封肉。
嗯，
然后他说就你比如现在他们成都他妈过年给他做的，现在比如说有一大盆也是封好的，然后把那个肉拿出来切成片，就随便炒一个蒜苗，
嗯，
炒一个什么青椒，就特别巨香。然后他也给我说，
你又流口水了。
对，他给我说，我就一边听，然后是因为他做坛子这个过程就描写的特别详细嘛，讲的，
嗯，
然后我就会特别种草，那一下又特别想吃坛子肉这种东西。
哎，我以为你吃过哎。
刚才说的两个都是那个爱而不得。
坛子肉吃过，坛子肉我奶奶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会做，
哦、
因为他们老家眉山跟雅安其实挨的不是特别远。就挨着的就会有做坛粥这种做法，
嗯，
但后面基本上很少做，也不怎么能吃到了。
小杨他们家确实挺爱做坛子肉的，而且也很喜欢拿坛子肉宴请宾客，
嗯，
因为我们之前去他们家的时候吃过一次。
他坛子肉被猪油浸在里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也很想吃，
去小杨他们家。然后之前听说顺德他们那边有一种豉香的米酒，豉香米酒它是豆豉的豉香，它的酒酿出来有豉香、哦、因为它那个酒是比如说先酿好之后，后面会把猪肉猪肥肉先煮熟之后，把猪肉浸在那个酒里面，大概可能浸几个月还是一两年，最后把
猪肉增味啊。
对，把猪肉好像那个肥肉会吸取酒里面的一些渣子，然后同时它那种油脂又会释放出来、
嗯，
然后最后就是会让那个酒有一种特别的豉香，就说还挺厉害的。
豉香，这不是纸香吗？
纸，它可能跟酒再一转化，就变成了那种豆豉的香味儿，有点像什么培根增味的淡色拉格。
我要说一个鲁迅的故事。
鲁迅馋吗？是不是他哥比较馋？
那他弟。
哦，他弟，他弟。
你说周作人比较馋吗？
对，
馋零食，他俩都差不多吧。
嗯，
之前看到一段我觉得特别好玩，他说一个那个河南的朋友给他带了柿霜糖。
柿霜糖
是
柿子的柿，
那就柿饼呗。
不
是糖，
不是，对，是一种糖。我一会儿详细描述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一段在他自己的日记里有写嘛。然后他说他打开来一看是那种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的，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实是好东西。然后呢，徐广平就告诉他说，这个是河南的名产嘛，其实可以用来治比如说口舌生那种小疮。
嗯，
你只要那个生疮了之后往上面一涂的话，就很容易就好了。
嗯，
然后他说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然后连忙将剩余的收起来，预备将来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个来涂。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鲁迅就忍不住了，他又将藏的那个柿霜糖拿出来吃了一大半。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嘴上生疮的这种情况也很少。
所以为什么要把药做成好吃的东西呢？药就应该难吃，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才吃它。
哦，长这样。
哎，你搜了？
我在搜。
你有没有觉得它特别像那个旺仔小馒头，只是更扁一些？
对，它是不是柿子反出的那个糖做的？
对，你看我们吃那个柿饼哈、啊哦，有一些做的特别好的柿饼、嗯，它是外面带了一层那个白白的糖霜的
结晶。
对对，它就是用那个糖霜弄下来做成了糖，所以卖的也很贵。
嗯
嗯，你看它那么小的东西，然后我当时看这一段，它形容说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我脑子里想的是那种金桔糖。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金桔蜜饯的感觉。
嗯，
因为它吃起来也是那种虽然它在温度上不是那种，不是说冷藏的，但是你吃起来会有那种
凉凉
冰凉的感觉。
嗯，
对。 后来我就去搜了淘宝，我发现有卖，
有，
而且它有一个条目写的是
鲁迅同款。真的呀，
鲁迅笔下纯是双糖片什么什么，然后它的详情里第二部分就摘录了我刚刚说的这一段文字，而且还配上了他们公司董事长和应该是鲁迅，不是和鲁迅的长孙的合照，他的商详就已经用了这种文学的例证，然后我觉得他卖的还挺贵的。
那个东西应该也是不便宜的吧，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用柿子吸出的糖霜做的话，
也太稀缺了。
对
对，就很珍贵嘛。
其实柿饼也行，柿饼其实也是那种，哎，那天 House 有一什么词来着，
哦 Guilty Player。 对，那天我看了一个词，就大概说是让你感到内疚的快乐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柿饼应该就是那种吃完以后就会有那个过程。
哦，
哎，柿饼你们会馋吗？
会，
我其实对甜的东西一般。
嗯，对，你是肉和油
面。对，
就柿饼跟脆柿我觉得都特好吃。
脆
柿
我
的
天
哪，
好吃。
然后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高考后的暑假，我表姐来我们家玩，然后有一天中午吧，就是她在午休，我们正在吃一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已经想不起来那是一个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夏天吃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水果吧，可能是，或者是糖拌的什么东西。吃着吃着我想着要给他留，后来呢我因为就我吃了一半我放下来了，
嗯，
然后我弟也说留着等那个我表姐醒了给他吃嘛，后面我把它都吃完了。
你这个也是挺 guilty play。
对对，我觉得那种心里就是带着一点愧疚，但其实你吃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
你这个是属于那种有点循序渐进的，本来留的是一半，然后说哎呀，我们再吃一块吧。
对对对对，
待会儿吃完之后说菜也吃不了那么多，然后又拿了一块。
最后就说
就一块一块
剩的也不是很多，有点少也不好给他留。
我感觉到最后就会变成这种情绪。
对，这种反正就是馋嘛。
然后还对馋有一种体验，其实比较明显的是在能大概两三年前，我经历过一次减肥的过程。
嗯，
就是那个痛并快乐着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在那个减肥的期间你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像我刚才那样又过瘾又解恨的去吃你想吃的那些东西嘛。
嗯
嗯，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后来突然发现就减肥这个事儿，控制饮食之后它改变了我的一些味觉偏好，或者是再直白点说它甚至可能改变了我的味蕾。
嗯，
就刚才因为郭老师问我说馋不馋柿饼，其实我在减肥之前那段时间挺爱吃甜食的，但后来慢慢的我开始有点对过甜的东西抗拒，然后并且也没有说每天很嗜甜的那种，就是不吃甜的会难受啊，或者就很馋那种零食。所以其实我觉得馋它还包含了一种你说是克制也好，或者是跟情绪的一种博弈
对抗。
对，
对，尤其是有过减肥经验的人，减肥的过程就是持续馋的过程，而且你这个过程过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分辨出原来自己无法分辨的味道，尤其是原来你吃着很不甜的东西它会变得非常甜，就是你那个对于甜的那种满足感会很容易达到。
对，我原来多爱喝可乐的一个人，我曾经一度认为不能没有可口可乐。但现在我去吃，比如我去吃麦当劳，它套餐里会配一杯中可嘛，都不是大可乐，我喝不完，根本就，
真的吗？
真的喝不完。
就真的吗？问完了以后他就有点虚了。
就是我现在自己家，我不是不喝可乐了哈，我还是很爱喝可乐的，但是就是说那种满足感可以很轻易的达到。我现在自己日常在家囤那个，就是在那个超市买那种，哎，那是一百多少毫升？
两百多吧，
反正就是很小的、那个、
最小罐的迷你听的那个。
我知道，我买过，盒马上也有。
那个很爽。
对，
那个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对可乐的瘾就在前三口，它就可以刚好满足我的那个瘾。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馋和饿的状态特别不一样。
嗯，
馋是其实充满期待的，反正你馋的过程当中你是开心的。
哦，对。
但是饿就会生气，
就馋会是更偏向 心理需求，
对，
饿是直接的
生理
刺激到你，对。
比如说你看我一到下班的那个点儿，我的脾气就会变得不好，
就是能量消耗的已经快要接近极限了。
对，这里我插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们一大堆人下班去吃饭，吃一个干锅，
嗯，
我走了的那天，
嗯，
就是它是怎么个过程呢？我们头一天晚上一起去吃饭，吃一个串串，牛杂串串。我不是特别讨厌排队吗？然后但是那天去都去了，就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然后才吃上那个串串。吃完了以后到家都十一点了，
嗯，
就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第二天呢，中午吃的是沙拉，吃完沙拉到下班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饿了。然后大家晚上就琢磨吃什么，然后说去吃一个干锅，然后我看那个地儿挺近的，在家顺路，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走进那个胡同，我就觉得不妙，就是人山人海，然后我们又骑了自行车，自行车又不好放，然后我就试探的问了一下他们，我们非得吃这个吗？没有人响应，我就是那种饿的那种情绪就腾的就起来了，我说那你们在这吃吧，我走了，然后我就走了。
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啊，
嗯，
就是没有必要非得一起吃这个。
不过确实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快到下班那个点儿，饿的时候是一个是就是你干啥事儿好像都有点聚不上焦了，就是很难集中精力了。
嗯，
所以饿的时候你们在思考什么呢？
你们饿过吗？
饿过，
大家肯定都饿过。
嗯，
但是我们这种饿肯定不是那种哈，
嗯，
不是像有些可能吃饭还不太能够温饱的人那种啊。
现在你们会饿吗？
当然会啊，
就是间歇性的发作一下是不是？
还有一种情况是饿过了，
饿过
了就不饿了。
我倒是经
常
有饿过劲儿了就不饿了。
饿是我的常态啊，
就是吃东西只吃八分饱。
我觉得小，嗯
嗯，
对，我觉得小饿是很正常的。
嗯
嗯，
不会有大饿了。现在
我遇到过，但是是很小的时候。
嗯，
真的很小很小，我可能都没有上小学。在外婆家里，前一天晚上因为什么没有吃东西，可能就贪玩吧。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饿的时候，我根本没法思考，好吗？我就等着我外公把那一锅米饭烧出来，
嗯，
用土灶烧的，就是感觉脑子宕机了，就是脑子里只有那一锅饭。后来煮熟了之后，他们就先给我盛了一碗，我很烫的就吃下去了，觉得那个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
这么甜的米饭，
那真是给孩子饿着了。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舅舅啊姨啊都在，我就觉得多少应该会有点零食吧。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是什么都没有给我吃，可能是为了惩罚我前一天不好好吃饭。
嗯，商量好了，
饿你一顿你就长记性了，家长经常说。
就特别像什么呢，你一个人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然后突然发现了一片绿洲，发现那片绿洲里面还有溪流，
嗯，
那种感觉。但是只有那一次。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晚上这顿吃的特别撑，然后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负罪感。
Guilty。
嗯，然后但你们没有觉得就是相比撑着睡觉，
嗯，
然后饿着睡觉要更舒服一些吗？
哦，其实撑了撑着睡觉很难受，有的时候吃饭比较晚，然后又吃的比较多，吃完没一会儿就上床睡觉了，就有点睡不着的。
有一句老话，
嗯，
胃不和则寝不安。
哦
哦，
但我有一个对抗饿的情绪的方法，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因为经常有人减肥也好啊，或者什么控制饮食也好，其实就是会吃个八分饱，
嗯，
然后如果晚饭又恰好比较早呢，上床可能是一二点一两点钟的时候，已经有点饿得快受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原来上学的时候喜欢看康熙，有一集小 S 就说他减肥嘛，
嗯，
然后就说晚上一上床呢就饿到那种眼睛都要冒星星什么的。然后他就有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实用。他就说，一到晚上躺在床上，你自己觉得饿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你说哇，这也太好了，我明天又要瘦了，
喝下这碗鸡汤就不饿了。
嗯，
但我饿的时候，就好像比如说馋是因为你对某一种特定的食物特别想吃，
嗯，
但饿的时候就没那么挑，比如说就会发现家里面稍微打开冰箱，嗯，找一下什么可以快速吃的。就马上解决你这个生理需求，
对，
就把自己肚子稍微填一下就好了。
我最近是怎么有点胖了呢？就是因为一个冬天的时候封车了嘛，就是没怎么骑车，
嗯，
而且我 追溯了一下这段时间是怎么胖的，就是我们之前聊酸奶那期聊完酸奶那期给我中了很长时间爱喝酸奶的毒，时不时就想喝酸奶，饿了
就胃口就好了，
对，然后饿了就喝个酸奶，结果哇
工伤，
喝进去的东西现在都要还回去。
你喝完酸奶之后胃口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真的就是前一秒还在特别馋，然后把它给吃了以后下一秒就负罪感。 嗯，
觉得好纠结。
对，后来我就自己去想我更喜欢哪种感觉，我发现我自己更不喜欢负罪感，
但是事后会觉得负罪感吃之前没有负罪感
吃之前永远失去理智。
我那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其实还挺好奇，因为我觉得起码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生活在相对好一点的这种城市里，包括条件好一点的农村，我们这代人是完全没有挨过饿的。
嗯，
我觉得我们不懂饥饿是个什么感受，当然可能邱鹏懂，因为他真的饿过一次我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那个真的说饿到那种程度，
饿到无法思考。
对，但是像那个比如说我们父母这一辈，像比如说我姥姥我爷爷他们两边可能家里都是五六个孩子，我爸就经常说原来小的时候真吃不上饭呀，就真饿呀，饿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的那种饿。但当他给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奇妙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那个感受。
而且真的是比如说像我爸那一代人，或者说像爷爷那一代人，他们比如说之前经历过特别饿的时候，现在有时候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我们跟他们对一道菜好不好吃你的理解会不一样。
嗯，
因为他真的饿过之后可能就有时候就特别会珍惜食物，而且比如说稍微有一些还不错 OK 的，他会觉得就跟他们之前那种比较就会特别满足。
对，这跟长辈特别爱吃主食你都能看出来。
对，
它就是一种习惯。
嗯，而且尤其他们爱吃白米白面，因为他们原来吃不上。
嗯，
那个那阵儿比如说要有什么粮票啊这那的，而且本来那种精致的粮食卖的就贵，也供应的也少。
嗯，
他们都是吃，如果其实自己家能在农村或者农村能有亲戚，那阵儿都算生活条件好的，起码就是棒子面是不缺的。他们原来小的时候都是吃那个棒子面的窝头贴饼子那些，反正用他们的话说就只有过年了才能吃一顿白面的饺子，就不掺任何其他杂粮。
嗯，其实我们之前说过的好多那种在某个地区流行的食物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嗯，
然后后来它变得非常流行的，
就想办法弄点好吃的。
嗯，
在我们家有时候晚上比如说特别平常周一到周五可能有七八点左右，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十一二点不会特别饿，因为时间还比较短，但比如说特别是周末放假的时候可能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可能就吃完饭了，放假的时候你生物钟跟平常就会有点差距，到了十二点之后放假的时候就会特别饿。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家属经常就会说你要不要起来就冰箱里给我煮一个什么啊，因为比如说对，就一可能是可能我那会儿又觉得特别饿，但比起饿我可能就更不想起来再做饭。对对，就更难了。就他会说比如说我现在太饿了睡不着，然后说你睡嘛睡嘛，然后睡着了就不饿了但好像真的当时克服一下好像就真的就稍微能睡，而且可能就像现在他刚刚郭老师说的，就我们大家都稍微年龄有点大之后就晚上吃多了之后后面真的不是特别好睡，
不好消化吗？
对，但比如说以前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晚上十一二点饿了马上下楼吃一个烧烤
然后马上睡觉。
对，就会是以前那种，现在不会再有以前那种特别雷厉风行十二点钟去吃个什么东西的感觉。
我们现在有些朋友也是这么干的
就以前感觉以前在店里面下班的时候会特别晚嘛，就有时候十二点钟一点钟就还在外面吃火锅吃干锅吃烧烤，但现在感觉就不会了。
你那时候一天站一天你值得。
对，而且以前真的是消化能力跟现在完全就会不一样。
三十岁以下的鸡蛋跟三十岁的鸡蛋不是一个量级的。
哎，有一个小知识你们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感觉饿的时候可能不是饿，是你需要喝水。
对，
因为好像说饿的时候和渴的时候它的反应是一样的，
就是人类有的时候分不太清楚饿和渴这两种信号。
这个特别像那天看到我说我们口味好不好，口味是口跟胃嘛。
嗯，
但他说有时候其实一方面是你嘴巴想吃的东西，你舌头 想味觉想体验一道美食，一方面是你肠胃里面的细菌饿了想让你吃到某个东西，因为比如说你经常吃某个东西，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小时候东西好吃，或者说小时候某一道东西在你心里一直种草之后，你现在一直就觉得特别好吃，是因为当时你吃多了之后它形成了那个特定的细菌在那儿。
嗯，
哇，这好可怕。
对，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一定要对比来说，你以前的饿，
嗯，
刚说到父母爷爷奶奶那辈他们的饿，他们是被迫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主动找饿的感觉。
对，因为现在都提倡一个自律嘛。
嗯
嗯，
我是想到有时候刚刚 House 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周末，嗯，其实早上醒来那会儿已经有点饿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更想睡觉。
那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馋的人不会懒，但饿的人会。
哎，我觉得饿是一种你有点难以改变的现状，或者说你难以改变，或者说你想放置它，然后你就不行动了。
我是觉得以现在我们这种生活状态里来讲哈，馋这个东西更容易对我产生一种驱动力。
对啊，
就是饿，我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没有到真的饿的那程度嘛，我就犯懒，我就不解决它，没有问题，搁置。但是馋你是真的，你会过 PPT 啊，就它的那个驱动力，而且它是一种正向驱动，它跟饿不一样。
嗯
嗯
啊，饿是一种惩罚机制，馋是一种奖励机制。
哦，说的好好。
嗯，对，
而且馋的时候我们可以延迟满足。
对，而且你看馋的这个过程，我哪怕也是当下不解决，但我依然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就是你感觉它反正就很美妙。我觉得馋是一个挺好的品格，就是我不因为馋而感到羞耻。
但也会因
也不会因为饿而羞耻，反正就两种情绪上感觉，嗯，给我的驱动力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停留在这种美好的期待里了。
对，你感觉你们也愣说不下去了。
饿了。
我最后给你们一个问题呗。
嗯。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 callback 回我们一开始哈。就是你觉得你们与饿的距离差一顿啥？
嗯，我十分想吃一个酥到发疯的肉夹馍。
我们这两个还挺像，我就想吃一个芝士汉堡。
但我没想到一顿食物，我想到的是8.2公里。
是加到公司的距离吗？
什么？我没懂。
他与饿的距离是他加到公司的那个距离。下班赶紧冲回家。
你呢？
我与饿的距离是蒸羊羔蒸鹿肉。
这个是馋。
我跟饿没有距离，饿是我最好的朋友。
嗯，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们和饿的距离差一顿啥哈。
嗯，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特别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喜欢呢就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鲸鱼赫兹给我们评分。我们还有一个听友群叫鲸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号鲸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
拜。Yeah.